么这一次台湾抗议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太阳花学运的一个引爆点啊，我们回到是两岸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但是台湾有超过七成的民众事实上是直到了学生占领立法院之后才去了解究竟什么是服贸协议。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在网站上放了所谓的懒人包来解释啊，究竟为什么要反对服贸协议。我们现在看看反方的懒人包。
肚子饿了要吃饭，所以有毒的米就可以吃，不是吧？经济不好需要贸易协议，所以黑箱的内容就可以通过，没有道理，对不对？来看看这段时间的记录，2013年6月21号在上海签署服贸，半年后总统认为办公厅会讨论只是浪费时间，今天会高官坦诚没有读过服贸的报告，劳委会甚至我们就业市场影响的评估都未完成。注意咯，服贸在半年前就已经签订，没有评估，但是政府告诉你绝对安全。先来看看目前签约的民生产业，举凡杂货、小吃、面包、文具、眼镜、金饰、运动、生活用品、各种家电、衣服、书籍等等，上千种行业对岸的非常多。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并没有办法完整的播放这三分多钟的这个所谓的反方懒人包，不过有兴趣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上网去找这些有关于两岸服贸协议的这个反方的一个意见。不过现在我们在网站上看到这个画面上看到的是台湾官方的呢也有推出一个所谓的懒人包，让大家能够很快的就了解究竟什么是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那也提出了一些支持服贸的一些观点，包括了如果全世界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的话，台湾不签的话，究竟台湾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被这个边缘化，这样一个看法啊。那我们如果对这个支持服贸协议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网去搜寻这个正方的懒人包。那么好的，我想这个继续回到现场请教在台华盛顿现场的吴和怡博士。当然现在对服贸协议的争论非常的多了，那么学生的一个诉求是说希望能够退回，那目前马政府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也有人说应该重启谈判，你认为这个究竟两岸服贸协议的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才能是对两岸关系是正面的呢？
我想至少是国民党民党都同意的啊，逐条讨论，逐条表决，逐条审查，因为这个已经拖了很久了啊。那么就当然我很同意也很敬重严教授所讲的这个理性温和的态度了哈。他说这个国民党宣传不够，当然已经有了12次的听证会，在签之前呢已经跟很多的厂商都有接洽意见了，但是如果严教授认为不够，我可能也认为不够哈。那你现在正好趁着70%开始因为学运的关系开始聊要去了解服贸的时候，正好政府应该大力的去解释啊。那么苏贞昌也可以大力的去解释他为什么要反对服贸，让真正的有那老百姓能真正了解服贸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的，那个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当然这一次这个服贸协议的争议啊，台湾学生抗议学生的一个诉求的第二个就是说希望能够台湾制定所谓的两岸谈判的一个监督的条例要来立法，在这之前呢两岸的谈判可以要完全的终止，这是他们的诉求。你认为这场学运持续下去对于两岸关系会造成多大的冲击，会不会使两岸目前所开展的一些不管是官方层面或是民间层面的交流完全中断呢？你的看法
是？我想应该不至于啊。首先我要回应吴博士的说法，我蛮同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想，就是说趁现在有事情发生，这个时候大家来专心的讨论，引起全民的一起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倒不一定要把它往负面去思考哈。这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也不担心说北京方面一定会采取非常强烈的对抗，因为实际上现在以目前北京所处这个周边的环境呢，大概对两岸关系它处理算是最好，也就是说台湾不像其他国家这样对它采取那么多这个反抗的这个或者抵制的这个做法，所以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北京方面反而更应该好好去思考，为什么台湾这边很担心这个服贸，是不是你有哪些很多的做法可能让台湾有一些担心？同时呢，马政府也可以利用反对党跟民间的这反对力量作为你的杠杆，去跟北京谈。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把这个反对力量视为一个完全敌对的，它实际上有时候是一种杠杆的力量。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看看博弈还有什么补充的问题？博弈。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都希望这个 学运能够尽早的落幕，但目前看来这个由这个情况蔓延到行政院来看，恐怕这个未来的发展令人忧心了。所以想请教两位来宾，就是第一个要如何解决当这个先前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就是好像说因为这个立法院是王金平院长的这个主管区，所以要王金平院长来做，但是好像王院长是有种种的理由觉得还是需要马总统来倾听民意等等之类的。好，现在事情第一个到底如何解决，第二个如果现在因为现在事情已经蔓延到行政院去了，如果稍这政府决定要采取这个政报行动而有任何的这个闪失出现的话，很可能就会被拿来当跟六四比附了。那这样子的话，对于一直要寻求正面历史定位的马总统似乎也是一个不利的影响。想就这两个情况来请教，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是，如果用政报的方式，这可以沙盘推演嘛，这学生绝对是没完没了，而且才刚开始而已。那你可能要持续一两个月，那马总统你想做历史定位，而且今年又选举年，我相信国民党这些候选人大概也会跟马总统划分界限，所以政报绝对不是好方法。好，那怎么来采取温和的，我觉得现在可能要反正要把问题拉高一点，再立一个更大的架构把这个冲淡，也就是说譬如说朝野对话，那这所谓朝野当然执政党在野党另外民间的公民团体或者多党，或者包括公民团体学生当然也是可以部分，你这样的话大家有一个机制出来哈，真正认认真真的对这些所谓的包括国家安全或者经济的这些忧虑等等好好的讨论一下，因为毕竟这条船是大家在共同要在这上生存的，我相信大家还是一个共通的感觉，但千万不要说那个整个沟通方式那么硬邦邦，像江院长或马总统现在目前的那种的态势跟脸谱啊，绝对不是沟通的有效方法，你一定要柔一点，你一定要温和一点，而且那个沟通的场合绝对不能够是在一个站公开或者是用记者会这种方式，那个是一个在技巧上是很不好的。好，如果说你是要最后很圆满结尾，那个技巧还是要去注意一下。
嗯，那再请教您一个简短的问题，那大家都像刚东尼也请教过，就是你就干脆跟学生对话，但您觉得以现在的状况马总统还是会考虑吗？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对话可能没有效果，你就把它拉高一点，我是说来个所谓的朝野对话，把它拉高一点，那我相信学生这方应该也不至于会坚持，因为你也可以把他们声音拉进来，毕竟这个国家也不只有学生的啦，是各个阶层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人，所以我想当然这代表性大家可以再讨论了，但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出来，大家就很严肃面对这个问题，或许这是一个好机会，大家共同来认真的面对这些问题。
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回到华府也请教吴和义博士，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学生今天提出了一个新的诉求，就是召开宪政会议，也就是说即使其他的这个诉求暂时没有办法达到，但如果马总统他如果愿意来召开宪政会议以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是不是可以至少把这个情势比较和缓下来呢？
我基本上哈很同意严建发这样一个温和理性诚恳的态度哈，就是说双方这个不管民进党国民党甚至于社会的人士包括学生呢，应该有一个理性平和的地方呢，大家互相交谈呢，互相交换意见，但现在在这个立法院和立法院外面那种激烈的这个冲突之下呢，这讨论是不太可能的哈。那你问我如何解决呢，我非常同意绝对不能用政报这个压制的方式，必须呢大家互相的沟通，但我更期盼民进党呢，其实解铃人还需要系铃人，因为民进党是在守护，他认为是守护学生的。那民进党如果在跟国民党那个取得很好的这个沟通交通呢，那民进党可以劝学生呢，哎，把他先移到中山堂去嘛，中正纪念馆去继续去抗争嘛。但是我国会里面，我民进党要执行职务，我们国会要清空嘛，这个民进党可以跟这个学生谈的，比国民党跟学生谈来的容易啊。所以基本上我相信我跟严建发教授都有个共识，就是说台湾这样一个政治情况不能再用激情或者说我的意见就是唯一的意见这样的态度去处理，必须双方都要各退一步，那不但是国家认同关东西好也好，各生这个两党的这个竞争也好，一定要有一个超乎党派的一个心情呢，大家能够一个讨论的机制，这个在台湾现在欠缺的，所以我赞同严教授的意见呢，要朝这个方向 真正努力去做。那么现在为什么民进党还有民进党加学生为什么反对福茂，就是恐惧中共嘛，他这个恐共哈造成一个很大的阴影。我一再强调纽西兰新加坡我们前面问题，韩国难道不恐共吗？不恐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他照样去签了，他这个经济上蓬勃发展，国家才能生存啊。所以这个恐共呢是不必要的，要小心，但不要恐惧到害怕的什么都不接了。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宁。
好的，继续开放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究竟您是支持还是反对两岸签署的福茂协议？就是如何看待学生们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呢？想请高雄的王先生发表您的意见。高雄的王先生您好。
VOA 的听众观众大家好哈。那个英国经济学人报哈，那个就是说马英九是 bumper 了，这个是名副其实啊。他在3年前的88九他去游泳，洪仲丘的白金山跌20万人，他跑去阿里山卖菜卖水果。那昨天的学生要求面对的时候，他又归缩了。啊，我说在此警告马英九，不要用政府暴力。若胆敢用的话，马英九必定会成为台湾的埃及总统布马拉克的下场。
好的，谢谢高雄的王先生，谢谢您。下一位是广东的廖先生，广东廖先生您好。
等一下，韩国你。
好的，廖先生电话好像断了，试着给我们打回来啊。广东的郭先生是下一位。
喂，
请讲。
喂，是说我吗？
是的，请讲。
哦，是说我哦。我是河南，不是广东。那个是这样的啊。这个吴先生好，主持人好。这个说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现象啊，就是这个政治这个乱象啊，我特别感悟，我都觉得，我都对这个大陆实行民主的这个信心啊，就有点丧失了。我认为啊。中国了，中华文化是很好的啊，可是中华文化培养出中国人呢，是也有一种这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那种流氓那个气质啊。有些人呢，就认为好像说这个，对学生啊，你正好不说啊，他就听了，好说他能听吗？是不是？他不可能。
好的，谢谢这位河南的听众，不好意思打断您了，时间有限。新北市的黄先生是下一位，新北市黄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福茂协定是创造商机无限，创造就业机会，是两岸那个利益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的延伸呐、那个台湾因为选举季节快到了，反对党借题发挥，唯恐天下不乱，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越乱越好。
先生，谢谢您。山东的刘先生您好，请说。山东刘先生。
哎，你好。
你好。
哎呦，我觉得台湾的民主社会有点问题。总体现象给我一个就是还能学步的感觉，只是学了个西方的那民主的外在形式，根本没有学到人家的民主精髓。啊，而且我感觉台湾是一个西方所谓民主的一个活活的奴才，台湾人是没有灵魂的。
好，谢谢山东刘先生。台北的余先生您好，请说。余先生，
这个台湾政党是一个烂党，那台湾的这个在野党那个民进党是个乱党，那学生这一次占领立法院又要去占领行政院，是既烂又乱。台湾加油啊，中华民国要觉醒啊，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于先生。那个线上的听众，不好意思，可能我们没有时间接听您的电话了。不过我们想先请在华盛顿的乌合一博士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对的，他这个大陆人呢对这件事情感觉失望哈，所以台湾要警惕哈。你这个台湾2300万的这个民主政治呢是一个标杆，你自己呢如果不把法治坚持下去呢，这个大陆老百姓失望哦，那整个中华民主就失望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不希望318的侵占立法院乃至于今天到行政院跟这个319的枪击案变成台湾最耻辱的两天，我不希望这样发生啊。那么刚刚这个几个台湾来的余先生说民党是乱党，那么我想这个要提供严进发先生去考量了哈。那国民党有很多地方要改进地方，我想都不要彼此批评两个党了，赶快大家一起沉下心情，大家放开胸怀， 谈谈我们中华民国该怎么走啊？两党虽然在政治上有竞争，但是国家利益大家要共同去争取，共同去维护，要有共识。所以国民党里面先有共识，民进党里面先有共识，然后两党有共识，才能跟中共去谈。我也同意严金发先生讲的，中共的飞弹在这里，这个对国际社会打压，中共对这个台湾的打压呢，也造成人民的反感，也不想签服贸，这中共自己要检讨的。好，谢谢。
好的，那么除了请严建发教授回应听众和吴和一博士之外，我很想很快的利用这个时间啊，从最后的角度跟您切入，这是从台湾政治角力的一个观点来切入这一次的学运。因为很多人认为说，这个马英九这一次啊，这个有一些把责任推到王金平身上这个意味啊，让王金平说他拥有这个解决危机的钥匙，也就动用警察权的，他却没有这么做，也不参加马英九主持的院际会议，很明显就是所谓的九月政争上演了续集，想给马英九一记回马枪啊。那么这个目前还另外一个受到瞩目的一个人士，就是驻美代表金普聪已经回国，即将在后天接任国安会的秘书长。那他还意有所指的说，在美国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是议长一定要出面来解决问题的。他还说这个引发这些学生的行动是属于暴力的，跟这个副总统吴敦义的意见也不相同。你怎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目前的政争跟学运的连接呢，林建发教授？
是因为大家知道整个服贸背后真正的决定者就是马总统嘛。那马总统也提到说一定要过关，所以这样一个结论已经定下来以后，你站在王金平作为一个国会议长的角度，然后过去又曾经他们之间有这些的这种这个过交手过程，他当然一定不会跳入那个陷阱啊，来当你的这个打手。所以我想这个都很自然的啊。那大家知道金普聪的角色跟马总统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金普聪这样一个说，而且回来是在接国安会的秘书长，他这讲话其实对整个政局的这个和平发展没有帮助，因为你等于就是说一定是有强硬路线的一个展现了嘛，所以我想这些都不是很好。那我刚跟吴博士其实我们有一些共识啊，就是说还是要维持啊台湾这样一个很过去这个局面得来不易的啊。我也不愿在这边跟大陆朋友在谈民主的问题，因为我想你们有你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可以，那台湾也不方便去批评你。但台湾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不管是好是坏都要走下去，而且我们实际上在民主发展过程里面，我们享受很多它的甜美果实。好，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也许有一些不满意，那想办法去把它克服解决。我相信多数人还是觉得说台湾选择的民主这条路是对的。好，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吴博士也提到说民党要做一些工作，我相信应该要，但是要不要忘记现在国民党是执政党，整个国家机器的钥匙是在他手里，所以他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角色。所以我想多方面大家一起来，但是我想国民党执政党是无法规避这个责任，尤其甚至解铃还要系铃人，毕竟服贸整个这样这过去这两三年草草率率的这样一个沟通，包括很多这个同业工会都没有接到这些协调的这个过程，这些都事实嘛。我想你上天下杂志他们都有报道，这也绝对不是民进党的这个党报或者支持民党的这个杂志，这都是公平的一个论述哈。所以我想很多东西民进党是支持这个反服贸的，但也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在民进党，那他也没办法承受这样的责任。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我们会继续的关注台湾内部情绪的发展，也谢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吴和一博士还有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而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听众观众朋友们抱歉了。不过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了，针对这个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如何？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美捷广播和 VOA 卫视。那么，究竟马英九政府要如何来收场？学生的底线又应该画在哪里才能够退场？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北京时间今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